这种说法呢，其实可以跟大家来讲，不是太准确。因为在澳洲的法律当中的话，对于外国的刑事犯罪或者是外国的民事纠纷的话，是不存在举报的概念的。那通常来讲，所谓的举报，在澳洲法律来讲的话，必须得是触犯了澳洲的法律才可以举报。
他这个举报方法呢，当然说的是在中国的一些网站上，就是中国的这套外逃腐败分子的一个举报网站啊。那么就是说，在澳大利亚的法律里边是不是谁都可以举报呢？举报需不需要负这个法律责任呢？
在澳洲的法律当中，比方说经常出现举报的，有偷税漏税的行为，有刑事犯罪的行为，或者是有这种非法移民这种拘留的行为，那这些举报的话，的确都是任何人都可以举报的。当然，如果你举报的话，可以有存在是实名的或者是不注明的举报。那不注明的举报的话，通常情况下可能会被认真调查的这个机会呢也会降低。如果是实名举报的话，那么很有可能举报的这个事件的话会被调查。如果发现举报的内容的话是纯属虚构，或者是甚至有污蔑等等这些的话，那么被举报人的话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那么根据这些相关媒体的报道中国国际追逃的这个手段呢，主要有四种一种是引渡，还有另一种是非法移民遣返，还有异地追诉和劝返，其中这个被劝返回中国投案自首的呢，是占了大多数。那么这个所谓的劝返，是否可以理解为是被劝返者的个人自愿行为呢？
从广义来讲，的确它是一个个人的自愿行为，但事实上我也接触到过这样的案例，就是有这样方面的人员有咨询过我们。那看到的情况，实际上的劝返的概念的话，是中国那边派了这个相关的人员，以这个普通的这种人的身份过来这边，然后跟这些人的家属，就是要返回的这些人的家属或者这个本人约定时间到一个地点之后的话去谈话，然后通过对这个谈话人，包括对他家属或者是国内家属施加压力，然后让这个人自愿的跟这个工作人员一起返回到中国。通常我们看到的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吉东升的一位亲戚呢，告诉菲尔法克斯媒体说呢，吉东升所在的公司当时的这个操作方式呢，是一种惯常的做法，就是这个挪用保证金来炒股，然后最后是亏了。后来呢，一些此类操作呢，才被视为是不恰当或者非法的。那么在澳大利亚的法律下，如果当时的操作是不违法的，后来呢法律改革了，那么法律改革后还会往前去追溯这些案件吗？
在澳洲的法律下呢，包括在其他各个法律下，国家的法律系统下，通常的话是不溯及既往的。但是也有可能会在一些个别的案例当中的话，或者是在一些个别的法令当中的话，它会特别注明说这段法律有可能会要追及到多少年前。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会有过渡期，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看到的在澳洲法律下的是 FRB 的申请，也就是外国投资委员会的申请。从前年2015年开始的话，他们就有一段过渡期，是从2016年才会说开始去惩罚那些在2015年之前没有申请 FRB 的这些人，所以是有一段过渡期，但是这个法律惩罚效果还是会溯及到以前的。
您刚才讲的这个案例是说，从2016年这个法律改革之后，会追溯2015年以前的案例是吗？
是的，他会在2015年前会有一段过渡期，是说如果你之前没有申请的话，你在这段时间自己过来举，也不算举报，就自首，有点类似这种，然后又去申请的话，那么我们就不会再追究你前面的问题，他会有一个过渡期。
那么还是回到刚才这个问题，你也知道中澳两国呢还没有签署这个引渡协议，是不是说没有引渡协议就不存在这种跨境执法的可能呢？
也不是，原因是因为现在其实中国政府做的方法就是，他会在这个嫌疑犯逃到了所在的国家的话，采取一些其他的手段。因为您可以看红色通缉令里面并不是全部的都是贪腐，还会涉及到很多经济案件。那么这些经济案件到了这些国家，比如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国家里面的话，也有可能被视为有这种跨国洗钱，或者是跨国合同贸易的话违约等等这些行为，那么也会是可以涉及到中国政府相关的人员在这个国家提起民事诉讼或者是刑事诉讼。
那么就说，如果是民事诉讼或者刑事诉讼的话，这个过程是不是一个异地追诉的过程呢？
可以把它说是一个在有相关管辖权的国家里头所提起的一种诉讼。
那还是得按照就是说所在提起诉讼的这个国家的法律的框架下去，
是的，
诉讼的，
是的。 其实就是我们看到，虽然在媒体上报道，或者是中国政府有很大的力度去宣传说这种外逃人员会有什么样的方法引渡回中国，或者是劝回中国去进行这种处罚，但是事实上在法律的概念上来讲，每个主权国家都有对他境内的具体的人员如何处理认定罪名的话都有自己的主权，因此无论是什么人到了一个国家的话，进入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可能就对这个人有一个具体的规定，而并不可能是说好像中国叫这个国家怎么样做，这个国家就会怎么样做。
我看到其中一条还是这个申请非法移民遣返，那么如果要申请非法移民遣返的话，大概需要走一个什么样的程序呢？
其实这个的程序的话，更多的就是说这个中国政府的官员或者任何人来讲，有点举报黑名的那样的一个流程而已。比如说中国政府会跟这个政府讲说，你不遣返这个人可以，但是我要求你去查这个人的签证状态，如果这个人的签证状态是你已经取消他的签证的话，那么他就应该是属于一种非法移民被遣返回我的国家，就跟那些难民传民是一个道理。
那么根据你的了解，如果比方说现在这个人他是澳洲的永久居民，或者说他是澳洲的公民，如果向这个移民局去举报的话，永久居民或者这个公民的身份会被取消吗？
如果举报他有刑事犯罪行为是有可能的，
就包括是公民的情况下是吧？
对，因为在公民法有规定，当然最极端的例子，比如说这个澳洲认为他有间谍罪，或者有更严重的刑事犯罪会对澳洲社会造成很大的威胁的话，最典型的是比如说像恐怖主义，那他完全可以根据这个条例，然后的话直接去取消掉这个人的国籍，然后把他遣返回就是原来的国籍，或者是这个时候中国跟澳洲有一个协商，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给他发一个公民旅行证等等的话，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他回到原来的一个国籍。
我看到一种说法说，这个中国呢是不承认双国籍的，如果你入了澳大利亚的国籍呢，中国就视为你自动放弃了中国国籍，如果这个成立的话，如果澳大利亚的国籍被取消了，相当于这个人就是无国籍了。
对，从理论上来讲这人是无国籍，但是因为他曾经有过原来的国籍，如果是出现这种状态的话，那么有可能会他原来的国籍的，特别是这个时候如果中国想要说把这个人捉到回国的话，那么他是有可能可以提出说把这个人发一个旅行证这样的形式让他到中国去接受他的一个安置。
近期哈，多次这个指控中国高层相关官员贪腐，引发海外华人和媒体关注度很高的这个郭文贵啊，也上了中国红通人员的名单哈。VOA 美国之音也报道说呢，这个国际刑警组织也告诉他们，红色通报呢是找到和逮捕一名嫌疑人的请求，不是这个国际逮捕令。而郭文贵本人说呢，他自己是阿布扎比酋长国的国籍。像这种情况，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澳大利亚，如果被举报人呢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澳大利亚人，他持有另外一个国家的国籍。像这种案例会在澳大利亚的这个法律管辖范围内吗？
这是有可能的，只要郭文贵本人触犯了澳洲的法律，特别是刑事法律，或者是威胁到国家安全的这种特殊的案例的话，那么他这个本人是有可能会受到澳洲法律的制裁，然后被澳洲法律去认定一些罪名。同时就回答刚刚的那个问题，红色通缉令的确虽然它中文译名叫通缉令，但实际上在英文上来讲它用的是 notice， 也就只是一个通知通报的意思，并不是通缉令的意思，那么他也没有这个义务说一定要强迫参与这个组织的成员国一定要去按照他的通缉令去遣返去逮捕这个人，而是各个国家可以根据自己国家的立法去限定对这个人有什么样的处罚。然后相对不同的身份来讲，比如说是公民、永久居民或者其他居民的话，那么这个程度当然由于这个主权国家对于不同的身份，他自己国家的公民肯定会更加关注，对于永久居民会次之，因为毕竟这个永久居民的国籍不在他这边，那么在国际法的通常的惯例之下的话，那么我们会看到效果就不一样，比如说已经拿到 citizenship 也就是公民权的人的话，可能这个国家对他的保护会更强一点，那么他即便是愿意返回劝返到中国去认罪去受到中国的一些处罚的话，那么也有可能会有国家认为他要保护他的公民，用一些外交手段去干预整个刑事判决的过程，即便是这个人回到中国，但如果说他只是一个永久居民或普通居民，那他回到中国之后的话，那作为主权国家或者这个公民保护的国家，他可能就很难以通过外交手段再去干预在这个国家境内的一些执法情况了。